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川普推动的加密货币热潮在散户交易者的遭遇惨痛的一年后消退。到了岁末年初，人们都在总结反思过去一年的工作。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回顾了过去一年加密货币投资市场上的血雨腥风，尤其是这个报道指出了在过去一年持续火爆的加密货币热潮当中，散户投资者普遍成为替罪的羔羊。相信参与加密货币投资的网友可能会有更深切的感受，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与股市、债市、商品期货市场不一样，就传统那些市场，既有散户亏钱，也有散户赚钱，既有机构赚钱，也有机构亏钱。但是2025年在加密货币市场投资中，散户普遍亏钱，所以这个现象啊是值得反思的。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经历了几个月的动荡之后，加密货币爱好者正在重新评估他们的2026年的投资策略。华金·摩拉莱斯没有想到比特币的价格会持续下跌，这个最大的加密货币刚刚创下12万6千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川普第二个任期加密货币爱好者一直期待的走势。几个月来，分析师一直预测，在川普政府大力支持数字资产的推动下，加密货币将迎来持续几年的牛市。这就是为什么这位21岁的年轻人决定在今年秋天比特币价格下跌的时候，他认为是逢低买入的时机。当他买入比特币之后，价格连续下跌，他又追加了买入，随后在下一次下跌中他又买了很多，但比特币价格却持续下跌。马德里 IE 大学的本科生穆拉莱斯说，我接住了大概5次掉下来的刀子。他用一个字来形容今年加密货币，翻译成英文就是背信弃义的，就他感觉上当了。随着2025年接近尾声，全球散户交易者都面临类似的现实。年初，人们曾经对加密货币寄予厚望，这得益于监管放松、利率下降以及大型金融机构的入场。然而，年末比特币价格比去年12月下跌了大约 10%， 所有加密货币总市值蒸发了大约10000亿美元，导致数十亿美元的押注化为乌有。残酷的市场逆转迫使交易员们重新评估他们的策略，为2026年做好准备。有些人仍然记得2022年最糟糕的时刻，当时交易所 FTX 倒闭引发了加密货币的寒冬，另一些人则反驳市场即将经历一段动荡的时期的观点，他们认为加密货币已不可逆转入主流市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今年大部分时间内，华尔街的舆论、全球财经舆论一直在营造一种加密货币的春天的到来，一直在营造一种大变局的热潮，而且加密货币圈呢也在传播一种啊情绪，就是发财最快的现在就是投资加密货币，而且这是最后的机会，这是啊普通人翻身、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非常稀有的机遇。那么在这种舆论情况下，再加上川普与以往美国总统啊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态度对待加密货币，而且他自己家族也身先士卒积极投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散户把持不住，疯狂涌入了这个加密货币市场投资。所以今年所谓的散户大面积的亏损，主要还是指新加入这个加密货币圈的这些散户。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一个教训，当股市出现蜂拥而至的时候，人们会本能的反应过热、泡沫、风险加大，但是对于新兴市场会不会躲过这个规律呢？实际上只要是投资，只要是一种投机性的行为，它就会有这样一种啊投资者本身的狂热而制造的风险。尽管加密货币投资是一个新兴投资，它仍然没有躲过，没有啊成为人们提防泡沫一些铁律的豁免权，这个是值得网友们关注的。不管你现在已经投资还是没有投资，就当人们非常疯狂的时候，应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尽管舆论都在炒作加密货币形势大好，但是并没有在主流的机构投资者当中啊掀起一股热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你很少看到大的投资机构被加密货币市场的大跌套牢或者是破产。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对机构的一些造势宣传在未来需要多一分的冷静，就他可以忽悠别人去做，他自己未必去做的。同时呢，机构在做这种高风险投资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对冲，这个是普通投资者或者大家说的散户最大的缺陷，你没有那个对冲风险的能力的。你比如这两天有一个网友两次提示 LT 能不能再讲讲黄金，因为长期关注 LT 的网友都知道 LT 曾经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在投资黄金。 LT 为什么不愿意去向普通网友分享这些呢？因为这个就是你缺乏这种对冲能力，你只看到黄金投资好的一面，你没看到它风险的一面。那么如何对冲，这个就需要一些专业技能和一定的实力，它就不是你那种啊压注式的投资而形成的这种非常脆弱的抗风险的能力。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泽连斯基称美国提议在迈阿密与俄罗斯团队一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说，美国提议在迈阿密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代表团同时举行谈判。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暗示为了让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可以暂停打击，他表示莫斯科无权干涉乌克兰选举的安排。那么泽连斯基今天这个言论呢，他实际上透露两个信息。第一呢，是目前正在迈阿密进行的美国与俄罗斯的协商或者谈判过程当中，美国新提出来让乌克兰也加入，那么这预示呢谈判进入尾声了，这对谈判来讲，程序上来讲是一个积极的信息。泽连斯基透露的第二个信息呢，是普京还是老奸巨猾，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主导或者影响乌克兰国内的政治秩序。因为上周乌克兰方面提出来圣诞节能不能停火，因为圣诞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俄罗斯方面呢不同意，凭什么圣诞节停火呀？除非你们投降，除非你们同意我们提出来的和平计划，否则圣诞节还要打。那么俄罗斯的拒绝呢，他也是不愿意让乌克兰来主导这个战争的这个局势。那么今天普京呢就提出来，哎，你乌克兰马上换总统了，马上选举，选举期间我可以不打。那么实际上呢，这也反映出来俄罗斯方面他想主导影响乌克兰的局势，而且呢他用只要选举就可以停止打击来复合或者呢来促进川普政府呢要求乌克兰马上举行大选，哎，他来配合做策应，所以这个信息还是很重大的。那么泽连斯基呢，他第一时间要拒绝或者反驳普京的观点， LT 认为很大程度上说给美国人听的，就是美国人你不要马上接普京这个话，进一步敦促乌克兰赶快大选换人，你看人家俄罗斯都可以暂时停止攻击。那么泽连斯基呢，他把这个事儿上升到普京想干涉乌克兰的选举，那么你如果美国再提出普京这样一个要求的话，那乌克兰立场有言在先，这个是普京刻意的做出的一种啊干预干涉乌克兰内政的一种安排。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还是能够看出来俄乌美三方还是在各打各的算盘。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美国头号政治新闻，也是舆论的焦点，我们分享不那么激烈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他的媒体呢就站队倾向非常严重。我们首先还是要了解这个事儿。《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司法部公布一批爱普斯坦档案，新公布的资料包括克林顿和一些名人的照片，但议员们表示最新披露的资讯远未达到他们的要求。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在致国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司法部已经组建了一支由200多名律师组成的团队审查可能公开的资料，审查流程要求标记文件中提及的任何政府官员和政治公众人物，重点关注与爱普斯坦犯罪活动相关的个人和实体。此次公布的文件包括2006年和2018年针对爱普斯坦刑事案件调查的档案，以及调查他在羁押期间死亡和起诉麦克斯威有关的联邦调查局的资料。昨天民主党人批评此次公布的文件不符合法律要求，指出其中存在大量的删减，而且 波兰奇当天早些时候发表评论表明，这批材料并不包含司法部掌握的所有材料。公开 FBI 档案的决定对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就是 MAGA 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分裂。众议院以427票赞成一票反对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要求公开这些档案的法案。此前包括托马斯·马西、马乔利·泰勒·格林在内的一些共和党议员不顾党内领导层的反对，与民主党人联手推动了投票。那么实际上美国舆论今天广泛议论的呢，是司法部昨天公布的这一批资料呢，大部分被涂黑，就几十页几十页啊，你看的全部是涂黑的。所以这个呢，给舆论的观感呢，就感觉有太多事儿似乎不愿意让社会公众了解，所以这引起了舆论的反弹。那么今天美国舆论议论这个事儿时候呢，还出现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纽约著名的一个评论员，他发表文章说啊，我们美国啊各方面的舆论热烈的关注爱泼斯坦这个案件呢、是浪费时间，转移社会的注意力，是社会的内耗。美国人完全啊应该把这些精力啊用到更有意义的事儿上。哎，这个事儿呢，在美国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哎，你看这个《纽约时报》啊，一贯是反川的。哎，这个目前认为呢，爱泼斯坦案呢对川普的打击最大。哎，你看人家《纽约时报》啊，哎，还是有明白人的，就是啊，你们不要演过了。哎，不要为了打川普没完没了来炒作这个爱泼斯坦文件这个事儿。这个似乎呢，哎，《纽约时报》还有讲公道的时候，但是不料这一次司法部公布的这个文件里边呢，就有这位《纽约时报》啊浓眉大眼的评论员呢，也出现在爱泼斯坦文件里边，也出现在啊不堪的这些照片里边。哦，这个让今天舆论呢恍然大悟，这个浓眉大眼这个《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本以为是出来主持公道，哎，不计前嫌。哎，似乎替川普说话，这搞了半天呢，他自己啊也是这个丑闻当中的不堪者，也是被调查的对象。所以你看，这个天底下哪有好人呢？这个就形成一种啊节外生枝的舆论热点，他甚至是让舆论呢更加放大来检视那些阻止公开爱泼斯坦文件的人。哎，是不是都像《纽约时报》这个著名评论员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儿还会在美国啊持续热炒。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这个报道可能能够揭示啊很多网友心里边的一些解不开的疙瘩。就川普最信任的这个特使维特科夫，在调解乌克兰战争这个过程当中，他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与俄罗斯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他调停的过程当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因为不光啊关注这个频道的很多网友啊有疑虑，实际上美国舆论也有疑虑。因为这个维特科夫在调解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打交道时候呢，他也甩开了卢比奥的体系，甩开了美国国务院，他也不遵守美国的一些外交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他几次与普京见面独自一个人，他拒绝中央情报局给他派的联络员，拒绝国务院提供的外交官的这个助理团队，他甚至连翻译都不带。包括有很多网友了解这个维特科夫他就是俄罗斯移民的后裔，所以他在这个调停过程当中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怀疑的，或者有哪些方面认为呢他会不会忠实于美国的利益。所以这篇文章啊，对维特科夫以及维特科夫作为特使调停乌克兰战争啊，很多舆论网友们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他做了一些调查报道。这个报道标题是这样：普京如何得到他属意的美国特使独自前来，无需中央情报局。副标题是克里姆林宫通过释放囚犯来扶持川普的朋友维特科夫上台，因而排挤职业外交官。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史蒂夫·维特科夫是川普的长期高尔夫球友，他上任新总统中东特使仅仅几天，就收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储的一条诱人的信息，这个是其他媒体从来没报道过的。就本来川普这个好友啊，川普是任命他去搞定中东的事儿的，他怎么会走上了去作为川普的特使调停乌克兰战争呢？这个过程呢，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主动给维特科夫提供了一个信息。那么在川普还没有任命维特科夫为特使之前，也就川普还没有上任之前，在去年的12月份，维特科夫到 沙特去旅行的时候，这个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告诉维特科夫，哎，我给你介绍普京的代表，西方媒体也称为克里姆林宫的金主德米特里耶夫，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人呢，能帮你搞定乌克兰战争。就本来他呢，他在外面吹牛，维特科夫呢12月份跑到沙特吹牛，说我可能很快川普就职以后就会宣布我是中东特使。那么沙特王储当然欢迎他作为中东特使，但同时说，哎，我还给你介绍一个生意，你还能搞定乌克兰的事，而且呢俄罗斯方面的联系人呢也给他介绍好。那么在去年12月，这个维特科夫呢就在沙特见了这个所谓的克里姆林宫金主德米特里耶夫，他实际上是俄罗斯主权基金的一个管理者。那么德米特里耶夫呢就告诉维特科夫，他说我可以给你送一个礼物，你凭这个礼物呢能够让川普感受到你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你看这个俄罗斯人提出来计划，那给一个什么礼物呢？就是说俄罗斯关押了一个美国前情报人员，哎，你来跟我们来沟通，哎，我们就会放这个人，哎，你会立一大功，这个让川普见识你的能力。哎，维特科夫说，哎，这个好啊。所以当川普上任以后，任命维特科夫作为中东的特使之后，维特科夫主动请缨说我去俄罗斯捞人，哎，我可能会捞一个重要的人回来。那么川普当然会同意，那么就按着俄罗斯人设计的剧本，维特科夫轻而易举的就捞回了被俄罗斯判刑14年的美国人马克·福格尔。那么接下来维特科夫啊，他就开启了他正式介入俄罗斯事务的这个历程。因为川普上任以后，他任命了凯洛罗将军作为乌克兰问题的特使，负责协调乌克兰战争结束的事宜。那么到了1月份，就川普上任以后，并没有对外宣布维特科夫是俄罗斯问题的特使，这个维特科夫呢就自己去告诉这个凯洛罗将军，他说啊，哎，以后啊你就负责乌克兰的那片，乌克兰的事你去负责，俄罗斯那边呢由我来负责。这个凯洛罗就有点发懵，因为呢他之前呢他被授权的是调停俄乌战争，就是与俄罗斯乌克兰沟通都是凯洛罗将军的，但是维特科夫呢跑来告诉他，以后俄罗斯的事你别管了。所以这个呢也把凯洛格将军呢也是气晕了。那么由于捞人成功，这个维特科夫啊不仅被正式授权他与俄罗斯进行沟通的特权，而且呢川普也同意他摆脱美国的一些与俄罗斯交往的一些规则，就他与俄罗斯打交道，他可以不带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员，他可以不带美国国务院的成员。这个报道说呢，美国国务院呢给维特科夫留了一间办公室，因为他毕竟做外交的，但是呢维特科夫从来不去美国国务院那个办公室，他喜欢呢待在白宫西翼的曾经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用过的那个办公室，他就愿意待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报道也证实了维特科夫呢可以讲俄语。这个报道最后呢有这么一段描述，据俄罗斯贸易和工业部称，本月在维特科夫接触与普京的第六轮会面后，一家俄罗斯公司送给他11磅红鱼子酱作为礼物，事实上这只是该公司计划以川普卡为品牌销售的中档鱼子酱，因为白宫官员否认有任何鱼子酱交易的发生。与此同时，就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平台上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一瓶印有川普标志的伏特加酒放在一张可以俯瞰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的桌子上，并配文让伏特加再次伟大。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这个报道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维特科夫能够成为特使，莫斯科问题特使，乌克兰战争问题的超级特使，因为之前有个特使，那个特使成一个摆设了，他是个真正的特使。这个过程呢我们谁也没想到是沙特开启了这一场大戏，沙特与俄罗斯方面联合起草的一本剧本，活生生的把维特科夫捧成了这个特使，而且呢用解救人质捞人作为见面礼。所以你看国际政治啊背后就是充满了这样一些戏剧性。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海外社交媒体啊热议了几天的一个新闻，我们分享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海外中国网红公布录音，指中共通过中间人收买网红批评台湾。海外中国军事网红说真话的徐某人18日在 X 平台上公布了一段录音， 就一位名叫落日海盗的中国用户去年9月尝试招募他为中共做外宣，录音对话显示，这个叫落日海盗的用户呢，自称是中共解放军的中间人，向徐某人开出每个月40,000欧元的高薪，要他批评台湾军事不足，让台湾人丧失信心。录音档案公布引发了关注后，这个叫落日海盗的用户呢，立即删除了所有社交账号，而且不再发声。那么今天这个叫徐某人的继续公布了43分钟的完整的录音档，而且这两个人对话当中还提及了多名海外的中文的网红。这个录音信息显示，这名网名叫落日海盗的中国男子自称军方的中间人，早年曾在北京公安局情报征集预勤处任职，他宣称已经在日本、意大利、美国吸引了多名网红，领域涵盖音乐、旅游、美食与汽车，要求他们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美好。落日海盗说，找徐某人是因为徐某人曾经做过一期如何攻台的节目，只要徐某人讲讲台海战争、台湾军事议题不足、扰乱台湾内部、对自己防御信心不足，就可以体面拿去向上面交差，最好让你的节目再让中天转一下。这个中天呢，就是台湾的所谓的红媒。他又说，只要徐某人在海外中文社区保持中立客观，就足以对台独进行一种杀伤和震慑。落日海盗向徐某人开价，提供每个月40,000欧元，并表示他从中抽30%。对于徐某人提问边界在哪里，就是我不能够去只做畅想正能量啊，我还要批评中共啊。这个落日海盗说，小骂大帮忙，可以小骂共产党，但是绝对不能够骂习近平。落日海盗还提出，在俄乌战争方面，组织对乌克兰了解有所不足，希望徐某人除了协助外宣，还要对乌克兰做一些客观的评述，到时呢会给他提供内部的一些内参。这个落日海盗告诉徐某人，如果做乌克兰不足，就是反映乌克兰的缺点的内容，本身也容易打击到台湾的军力的自信，这也是外宣的工作。那么对于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从这个录音内容本身来看呢，这个所谓的中间人落日海盗啊，有些吹牛，因为解放军直接找这种人说话这么不严谨的人做中间人，这个是存疑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个所谓的落日海盗，他是不是中共的代表势力， LT 认为从这个内容来讲，特别是从内容的这样一种既复杂又精准的要求来讲，这个落日海盗 LT 相信他是代表中共的一些势力，他未必是代表军方。 LT 判断可能性更大的呢，是中共外宣这些任务的一些委托人或者是中间人，他也要到外宣那地方去拿钱，但是他传递的目标是足够精准的，这个也只有深层次的中共的这些外宣机构才会下达这种指令的。甚至他的这些要求啊，有一些普通的网贼都容易上当的，但是他确实是中共的一些核心利益，所以 LT 相信他是代表中共的势力，但是他未必是中共解放军或者外宣的官方的人员，他很可能是一些中间外包一些组织或一些势力的人。所以这也提示啊，网友们在海外社交媒体啊与网红互动或者与其他陌生的网友互动时候要小心谨慎。 LT 还是秉持啊，互联网这种陌生社交要保持零信任，这种零信任不是说对网友的这个观点交流不信任，而是对从网上交流介入到现实生活这个瞬间这个临界点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零信任。包括很多中国网友啊，在什么电报平台上参加一些群组活动，最后被中共捉拿。怎么捉拿呢？就是你这些群组里面混了很多中共特务或者很多中共这些外围人员，他们骂起共产党比你还起劲，然后你信以为真，然后被他们套牢。所以互联网还是很复杂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呢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都普遍报道的一个重大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卢比奥称美国可以在支持日本的同时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即使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紧张局势加剧， 美国仍然可以在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与中国展开富有成效的合作。卢比奥是昨天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了这番话。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日本军队可能卷入台湾危机激怒北京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总统川普介入试图缓和争端，并维护与北京的贸易战休战协议。卢比奥说，肯定会有些摩擦，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我认为双方都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卢比奥的这段评论，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这个卢比奥传递的信息呢，是他希望同时与日本与中国都发展外交关系，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关系不矛盾。 LT 认为卢比奥在这个观点的表达上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为什么呢？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是不在同一范畴下的，不在同一个纬度上的，因为日美是有盟友关系，是互相啊要保卫各自主权的这样一种啊联盟关系的，而美国与中共之间呢，更多是一种贸易关系，即使贸易关系现在贸易战也打得啊到了极限水平了。所以卢比奥看似一种平衡，既跟日本又跟中国，但这么表达它就形成一种误导性的舆论，就好像美国在中日之间不选边，这个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它并不是一种平衡关系，我既要又要的关系，它是区别对待的。就你涉及的战略安全问题上，毫无疑问美国应该是站在日本一边的。那么在维护贸易秩序、维护地缘政治的稳定上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与中国合作或者是做一种平衡，但是做美国与两个国家的关系上，它不是一种平行关系，不是一种啊均等的关系的。所以 LT 认为卢比奥这个表达上来讲逻辑上是有问题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方面的国际上的报道，给习近平呢，给习主席啊2025年做的一个测评或者是一个结论。第一个是经济学人，经济学人报道标题呢是中国2025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川普也助起一臂之力。副标题是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好年。这个可能有些网友啊听了很不舒服，但是你去遍查西方媒体对习近平2025年的这个评价，90%以上是给习近平打高分的。这个对与不对可能每个人网友啊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就是这样的现实。你去看欧洲的媒体、美国的媒体，你去看保守派的媒体还是自由派的媒体，或者有些网友说的左派媒体、右派媒体，西方舆论坦率来讲对习近平2025年的外交方面的表现，或者对外特别是对美这个表现是给了很高分的。我们来看看经济学人他是怎么来描述这个事儿。2025年最大的轰动莫过于川普总统，他颁布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对一个又一个目标发动猛攻，然而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习近平主席。今年中国无视川普试图通过关税迫使中国做出屈服姿态的企图，习近平扭转了局势，也展现了美国对其政策的依赖，就反而要依赖中国了。在这一轮超级大国争夺21世纪霸权的较量中，中国取得了胜利，中国展现了中国产业垄断的强大力量，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1/3以上，使其有能力在一夜之间颠覆全球的供应链。尽管美国阻挠， DeepSeek 计划依然展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如今中国制药公司进行的临床试验量几乎与美国同业不相上下，而且速度更快。2025年习近平主席表明，他不仅愿意将中国的主导地位作为财富来源，更愿意将其作为权力的来源，他对稀土的出口限制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中国如何利用他国的依赖作为武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本月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74个领域中，中国有66个领域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它主要是指的关键科学论文的占比衡量，就是通过论文排比的。这其中包括电脑视觉和电网整合等20多个中国占据绝对优势的领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川普先生所作所为正中习近平先生的下怀，无论在海外加征关税还是在国内采取破坏性的措施， 选择双边关税来打击中国是一个错误，部分原因是中国企业习惯了苛刻的经营环境，中国并非民主国家，其经济比美国更能承受冲击。川普先生本可以通过与美国的盟友更深入的合作，协调对中国的商业包围，但他愚蠢地选择了用关税疏远盟友。同样，川普对科学的攻击将阻碍美国的创新，他针对研究人员取消拨款，并扣留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他不喜欢的机构。短期来看，中国无意占优势，美国及其盟友短期内无法解除中国对台湾的控制。如果习近平选择打压台湾，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发现旨在迫使中国让步的制裁反而会引发报复，其造成的损害远超其产业和民众所能承受的范围，这将使东亚安全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角色产生严重影响。从长远来看，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可能会扼杀其经济活力。要了解各中缘由，不妨看看中国的经济状况。11月的工厂产出年减 2.2%， 并且已经连续38个月下跌，二手房价格比高峰下跌超过 20%， 仍然持续走低。尽管中共承诺明年刺激内需，但同时也将加倍发展战略制造业，而这种思路导致中国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2026年底，这或许会显得狂妄自大，随着各省市努力偿还债务，经济停滞可能会更加根深蒂固，有点像日本失去的几十年。然而，随着习近平准备2027年开始他的第四个任期，他的下属似乎既无力也无意挑战他。在中国，错误越大，党就越不愿意改变方向。相比较之下，美国则蕴含着改变的动力。事实上，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对放松管制的倾向以及对精英政治带来窒息感的不满，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中国是一个民主主义国家，非汉族人士难以被社会接纳，而美国则建立在普世价值之上，这些价值适用于所有的种族和信仰。然而川普先生却对普世价值嗤之以鼻，认为那是玩世不恭的外国人利用的噱头。他欣赏铁腕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富有的统治者。如果美国沦为一个像俄罗斯或中国那样的民主主义的项目，他将白白浪费自身的最大优势。那么对于这篇文章，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他通篇讲习主席赢了是在川普的配合下赢的，或者川普制造了习主席的成功，但是这篇文章他很逻辑性的在分析呢，主要还是批评川普放弃盟友或者背叛盟友，在美国推行呢更像中国俄罗斯那样的管理治理模式，所以他更多的是在批评川普。同时呢，他也在为自己的这篇文章呢砌防火墙，就是说你是不是又站到中共站到习主席一边。他说短期来讲习主席是打赢了川普，但从长远来讲中共自己有一大堆的问题，特别他定性在僵化的政治体制会扼杀中国的经济活力。所以这篇文章呢，他表达的一种情绪呢，还是习主席今年的高光表现是由川普衬托的，或者川普给的这个机会。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德国之声的报道。就对外来看，在与川普斗，习主席今年呢，就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讲，他得了很高分，或者站在国际观感上来讲，他也得了很高分。但德国之声呢，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又反映了习主席非常不堪的一面。他这个报道也引起很大的反响，标题是中国民众走线，美国路径断，改经巴尔干半岛国家转赴德国。新冠疫情期间，大批中国民众绕经拉丁美洲辗转偷渡美国走线的模式，在川普政府严查下已经被封堵。如今中国走线客方向发生了大转弯，改经巴尔干半岛国家赴德国，进而申请庇护，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终点站。德国之声的调查称，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事务局统计，近五年来中国籍的民众申请庇护的人数持续攀升，今年1到11月就有1600人提出申请，创近年新高。报道分析，数以万计的中国走线客原本选择拉丁美洲国家作为跳板，在一路以非法方式进入美国。然而先是厄瓜多尔2024年7月暂停了对中国人的免签， 今年一月，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加强了管制移民从美墨边界非法入境，并在全国严查和遣返非法移民，封堵了这条走线路。于是中国走线客转换方向，将巴尔干半岛的东欧国家作为新跳板，其中对中国免签且与北京关系友好的塞尔维亚便成为第一块跳板。走线客们首先搭飞机前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然后展开接下来的走线的路程。接下来从塞尔维亚、邻国波斯尼亚同样对中国免签，成为中国走线客的第二块跳板。那么中国走线客呢，进入这个波斯尼亚之后，可以轻松搭乘巴士进入波兰，也很容易进入同属欧盟的克罗地亚。那么进入这个克罗地亚之后呢，就可以利用欧盟的申根国家往来，不需要检查证件的方便，转而搭乘火车或者长途巴士，经过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前往目的地德国。这个报道采访了一位今年才20岁的中国年轻人王青，他是在2024年寒冬中按上述路线抵达欧盟境内，过程当中他多次遭到克罗地亚边境警察的强制驱逐，把他送回波斯尼亚，过程当中还被克罗地亚警察用胡椒喷雾器进行喷射，而且手机也被损坏。那么在多次走线失败后，这个王青呢，他就花2000欧元雇佣了蛇头，那么在蛇头带领下跋山涉水躲避警察，从波斯尼亚启程一周后，他就到达了德国寻求庇护。那么这个报道呢，他还进一步的去深挖了中国的这样一些走线运动，说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寻求庇护的人呢创历史的新高。就江泽民时期也有这样现象，胡锦涛时也有这样现象，但是谁都没有习主席执政下中国人想跑的这种热潮。那么目前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呢，就习近平的任内，中国啊在外寻求庇护的人数达到116万，这个统计还只是到2023年。就习主席执政下中国人想跑，与第一个报道《经济学人》说习主席啊2025年打赢了，这个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即便在2025年中国仍然想跑，跑不了美国就跑欧洲。所以对这两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习近平2025年究竟是赢家还是输家？ LT 观察呢，舆论呢确实对习近平有利。有什么利呢？对于习近平稳固他的统治权，这个是有利的。你不管实际上他是赢家还是输家，从舆论观察来讲，对他统治中国来讲是有利的。他的标志呢，是第一，在这次四中全会之前，中国民间舆论、海外舆论对于习近平受到党内的挑战，甚至受到一些反习势力的反抗，这种舆论从最初法轮功啊、海外的一些反贼啊传播一些小道消息，后来发展到今年四中全会之前，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都在广泛传播习近平有可能会下台或者是部分交权，以至于到了今年中的时候，国际一些主流媒体也相信这种传言，或者也很认真对待这种传言。但四中全会一开，习近平粉碎了这种舆论。所以这个呢，他赢了输了，这是他在中共党内是靠他自己，他打赢了这一场啊怀疑论、怀疑战或者舆论对他的这种攻击，这个是他自己打赢的。第二个，与川普你很难说打赢，但是他没有输，他没有退让。特别在川普叫板全世界的时候，习近平成了那个唯一的男儿，所以这个是给他加分。特别在中国国内民主主义者舆论当中，你不管你去怎么批评他的动机，怎么去批评他的执政效果，这一点站出来跟川普叫板，而且最后川普还不敢跟他撕破脸。而且中国人被卡脖子卡了几十年，头一回在光天化日之下，在14亿人的关注下，中国反手卡美国的脖子，而且卡得哇哇叫。所以这个来讲，你不能够去否认习近平的某种打赢，至少站在他的立场上，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这个确实2025年这个是习近平的高光时刻。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经济学人认为的习近平这种打赢呢，是由于川普的失败的策略，川普抛弃盟友似乎是一个送分题。 LT 认为呢，不完全是川普送分题，存在决定意识。就中共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卡稀土脖子。经济学人里面他有一段分析呢被普遍忽视了，他实际上讲了一个让西方很害怕的事。因为西方的逻辑说中共不敢打台湾，因为一打台湾就要受制裁， 但是今年习近平给大家演示的是中国可能要制裁全世界，比如稀土问题上他并不是仅仅制裁美国，他就制裁全世界，包括印度都得跪下，然后我才恢复这种供应。那么经济学人他这个报道他就举了例子，假如今天中共就打台湾，西方对中共的制裁甚至封锁禁运，最后整个世界会瘫痪。所以这个就与之前人们想象的去制裁中共遏制中共的那些杀手锏呢，很多都是杀敌100啊，自损200。所以这个西方可能要重新考虑之前想象中的对中共的遏制。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他最近有一段视频在中国啊流传很广，这段视频的内容呢是霍克塞斯去年讲的话，他当时还不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川普的密友。他去年在一个场合的一段视频不知道怎么流到中国去了，他在这个视频上就讲，他说我们内部无数次的推演，美国根本没有能力去保护台湾，根本在中共侵略台湾这个过程当中打不赢。这个是霍克塞斯的原话，相信网友们很多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海外社交看到过这一段讲话。所以经济学人讲西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原来是遏制的因素，但是在今天突然发现不仅遏制不了中共，中共反而能遏制西方了，这个倒是值得美国西方反思的。那么川普这次的国家安全战略计划收缩，不再强调中共的这种敌对的地位，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是不是美国式的韬光养晦，还是美国认可了中共这个地位，愿意做一些利益上的退让，战略的收缩？这个可能才是更重大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关系问题。那么如果美国和西方找不到新的遏制中共的砝码，那这个国际秩序就要大变局。所以我们在看经济学人和德国之声这个报道时候，可能需要更深刻的去思考中共对西方，今天的中共对西方，对整个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无论是经济学人还是德国之声的这个报道，他还是讲出了中共的不堪，中共的不堪根本上还是来源于中国的国内，就习主席搞不定的呀，他还是中国国内他搞不定。所谓的搞不定，中国作为一个宇宙第一强国，是中国认为的，或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今天的中国你只要稍微放松一点，中国人就往外跑，你没有说哪一个西方国家的人纷纷往外跑的走线的。所以这个你说一千道一万，这个还是人们对中共执政的失望绝望，他才会有这种现象。你否则你如果做一个超级大国，做一个强国来讲，不应该有的现象，你不管怎么解释，你习主席高光也好，打赢也好，你怎么面对中国人想跑？实际上在中国人想跑走线背后啊，还有一个更大的走线逃跑的群体，他们没有被冠名为走线，但是他们就是用脚做了选择，那就是疫情以来中国大量的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特别是像去日本欧洲。如果把这个阶层的人算上，中产阶级移民的这个阶层算上，这个跑路的群体啊，跑路的规模就会更大，这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啊前所未有的现象。所以这个是在习近平高光或者习近平威武的背后，他最不能够解释他最大的不堪。同时中国这种产业结构垄断了大部分制造业，能不能够持续？因为你这些垄断绝大部分并不是靠技术科技垄断，你是靠一种生产方式生产模式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垄断，比如低人权优势，比如说低环境保护优势，比如说低知识产权尊重的优势等等，这些形成当然也有中国人勤劳的优势，但这种所谓的优势能不能持续，或者能不能够形成稳定的比较优势，这个还是很难的。这就像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来的，中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全球宿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所以习近平把对外的经济工作统称为国际经贸斗争，没有朋友只有敌人，一开国门满眼是敌人。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对内的人要跑，对外满眼敌人，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赢的局面，是不是一种啊胜利的局面，显然是相反的。所以一方面西方需要反思，另外一方面中共这种治理方式发展模式自身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看待中共看待习近平可能还需要多维度，而不能简单的去做一个今天明天出结果的判断。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